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非常寒冷，但是我们来读神的话之后，心中希望能够充满了火热。我是来自北边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今年我不是长老了，所以不要叫我长老，因为我今年是 sabbatical 啊。我大概今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中国啊，因为在那边我们有一个团队，15个人在开发这个手机的软件啊，已经有第4版出来了啊，那叫微读圣经，请大家踊跃使用。现在在国内有1400万下载的次数，每天大概有7到8千人的下载啊。现在啊，就是说现代人，不管是小孩和大人啊，大概每个人身上都会携带一个手机，对吧？假如不是手机的话，就是一个平板啊，小平板电脑啊。那这些尤其基督徒们在这个手机上面一定会下载那个圣经的软件啊，就是 Bible App 啊。那我们知道全球这个下载量最大的那个圣经的那个应用软件啊， Bible App 就是叫做 YouVersion， 是在美国这边开发出来的啊。它已经有900多种语言，是从2008年开始发布第一版以后呢，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更新啊。那它现在已经有超过2亿人的，全球有大概超过2亿人的下载，因为它有900多种语言，几乎你发现各种的民族他们的各种圣经的版本它都有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方便，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你可以拿手机出来啊，来这个来读圣经，或者你要找些经节。我刚在下面就找了一个经节，很快就找到了啊。那当你看到一个经节的时候啊，你觉得这个经节非常重要，你受了感动啊。那这个通常的这个 Bible App 啊，这个包括我们的微读圣经，都会让你去啊关注这个经节。怎么关注呢？你就是比如说你是把它啊做个 bookmark， 就是做标签啊，或者你把它高亮啊。高亮就是 highlight 啊，然后呢，或者你会把这个经节去分享，经过 email， 经过这个 Facebook 啊，经过微信啊，去跟大家分享啊。那这种就是这种动作，就是意思就是标签啊，高亮啊，分享啊，就代表你对这个经节的关注，因为这个经节对你啊，你觉得很重要啊。那每一年那个年初的时候啊。过去的他自从第一版到现在8年的时间，每年1月的时候，大概1月15号的时候，他会公布，他们在他们网站会公布说这个累积下来这个被关注的最被关注的一个经节，就是他把这个这个标签高亮啊分享的全部加在一起，他过去累积啊，从开始第一天开始到现在，全球这个基督徒最关注的经节是哪一节啊。那就是每年啊，发现每一年都是一样，这个今年也不例外，还是同样的经节啊，蝉联这个这个首位第一名啊，大家都是关注这个经节，而且对这个经节他们觉得很重要，他们会分享啊，他们会彼此勉励啊。这个经节呢，其实刚刚马谦已经在祷告中已经祷告了啊，表示个经节非常的非常重要。那句经节是什么呢？就是从马书12章2节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12章2节啊，这是全球这个基督徒啊，或者读圣经的人，他们认为这节经节太棒了啊，所以他们就关注这个经节啊。那在这个保罗在这边说到这两个一个看到这个很短的经节里面讲到两个对比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啊，这个是生活方式，就是 lifestyle 啊，一种是效法世界啊，是一种世俗化啊，随波逐流啊的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就是以遵行神的旨意，不变的旨意，以神的中心，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其中啊，现在你看有4个。动词都是现在式，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天天要做的，就是要查验，要效法，要更新，要变化。可见啊，在这个全球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呢， 大家关注的是，而且大家彼此提醒、彼此勉励的，就是如何在地上活出一个合神心意、合神喜悦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信徒每天生活会面临许多的一些挑战啊，我们每天要做很多的抉择，做很多的决定啊。那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心灵来查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啊。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教导我们不要做错误的选择啊，不要用世界的方法或者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这是我们信主之前的一个旧的常态。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圣灵会更新我们啊，引导我们做正确的选择，就是选择遵行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啊，这是以活出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这是应该我们信主以后的一种新的常态啊，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新生活跟新生命啊，新生命新生活的核心就是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也是我们每天生命的主，不仅是救主啊，我们每天生活方式是根据我们的从圣经从神的话来的一种叫做世界观，还有一个价值观啊，世界观价值观带领出来我们一个生活的方式啊。那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啊，记载耶稣在地上他面对质疑和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如何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做正确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从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来学习他这个美好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章经文啊，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会发现有两个有关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呢有个先后的次序了。那也代表了一个人他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跟生活的方式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说，人为何而活？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有许多的为何啊 why， 从小我们就会问很多的 why 的问题啊。今天比如说我们看小时候我们问说天为什么是蓝的啊，那这个我现在北京啊，北京的蓝天非常少啊。为什么太阳会从东边出来啊？长大了以后呢，更多的问题，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辛苦工作？为什么人间有很多的苦难啊？这么多问题在许多的问题这个为何的问题，这个 why 的问题之中呢，最大的一个问题，人生的问题，就是有关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的问题。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是人为何而活，第二个问题呢是人应该如何而活。当我们知道为何而活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去活，我的生活的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如何去达到我人生的目的，来成就我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有许多的如何的问题，有很多 how 的问题啊，如何学习啊，如何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如何成家立业啊，如何去安排假期等等啊。假如你的目标，你现在目标是要创业成为一个企业家啊，这个在中国现在非常流行啊，就是李克强总理鼓励大家都要万众创新啊，万众创业啊。那这个要成为企业家，你就会有个方法，就成为一个怎么样创业成为企业家，你会去努力的去钻研这个市场需要什么，你要知道说要哪些技术是市场需要的，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市场需要的，你会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你会去找投资者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如何去达成你目标的一些方法啊。在人生的许多的这些如何去耗的这个问题之中，最大的一个为何的问题，就是我应该如何而活，我应该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达到我人生的目的啊。这是有关这个人生的生活的依据的方法，还 还有一个指导原则的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刚读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所说的啊，这种生活的方式。那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人生的为何与如何，这个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人生的如何而活，是必须建立在为何而活的基础上啊。你必须先确定如何而活，人生有了正确的方向跟目标，然后才能确定如何而活，如何去过，去达到一个人生的目标。假如这个次序相反的话，你会得到一个错误答案啊。我在几年前在北京看到一个杂志，就是北京有一个时尚杂志，其实就是美国的 Cosmopolitan 在中国的版啊。他那期杂志就访问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女企业家啊，她的名字叫李莹啊，她是北大的毕业生，后来留德啊，跟她先生留德，然后回到中国创业啊，后来非常成功啊，她这个后来成为那个宝马汽车的中国的总代理啊，北京她在望京那边有一个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维修厂啊，然后这个她做的相当成功啊，那。他在他的先生也做了这个医疗器材啊，在从德国进口，所以他们一家是非常是令人羡慕的一个家庭啊，两个小孩啊，无数的宝马车啊，那豪宅哈，那这个你看这个是人生大概什么都有了。那这个李莹他也是非常的厉害嘛，他也很会运动，结果呢他就开始觉得时间很多，就开始打高尔夫，打了几年以后呢，他打到北京的业余高尔夫球冠军啊。所以在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才干、非常有能力的，而且得过亚洲最具时尚的女企业家，因为她长得非常漂亮，你看照片啊。那可是呢，她在进入到她那时候是将近40岁左右，她说记者访问她那篇文章里面，她就跟记者承认说最近几个月一直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她说。我甚至到晚上睡不着觉啊！他说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有了啊，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成功的女企业家。可是呢，我有个问题一直在得不到答案。他有一天晚上，他起来，他说我睡不着觉，所以他就说我起来就发给我的十几个闺蜜，他最好的朋友啊，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他说请告诉我，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这是他的一个心中心灵的一个呼喊啊。那他这个问题困扰他到一个地步，他睡不着觉，所以他就去找很多人去问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也去看了很多的书啊，哲学的书，他说甚至在佛教的书里面也看了很多。后来他找到一个结论啊，他的结论他说，这个人生不在人生的这个目的不是在追求名利啊。那人生的为什么活呢？人为什么活呢？是的，八个字，他说是激情工作，享受生活啊。这个八个字是他的答案啊。可是呢，我觉得答案不对啊。激情工作，享受生活，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啊，并不是一个人生的目的，这是一个 how 的问题 ，how 的方法啊。那他也在这个记者回答说，他说他对这问题一直在钻研。一直在探讨，希望有更美好的答案。我真是希望说他旁边有基督徒能告诉他人为什么活啊？人不是为了激情工作，为了享受生活而活，不是为生活而活啊！所以这个我们来看啊，就说这个只要你没有知道为何而活的话，直接跳入到如何而活的话，你就得到一个错误答案了。你以为把如何当作为何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先掌握我们的目的，才能够掌握这个方法。好像呢，我们人生呢，好像一趟旅程啊。譬如说，你现在从东岸啊，很多年前都这样做，我儿子也都做过。他说，从东岸啊，从波士顿出发，要一路开，横跨美国，到美国的西岸那边，到旧金山去，一路怎么走啊？所以呢，这个你就把旅程的目的地呢。定到这个旧金山，然后你用导航器啊 ,GPS, 然后你经过天上的卫星还有电脑的计算啊，然后呢你就从知道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那个 GPS 告诉你啊怎么去， 它只是你一个最佳的一个路径啊，去到达旧金山啊。当你走偏的时候呢，那个导航器马上就会告诉你回到正路，怎么样回到正路啊？啊，帮助你能够准确的达到这个目的地啊，旧金山。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你先要有正确的目的啊，才能够有正确的方向啊，你才能够有如何到达目标的一个途径啊。所以你要先知道为何，才能知道如何。约翰福音第七章记载了一件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当耶稣面对人生最重要的这个两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是为何，一个是如何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兄弟还有他周遭的这些犹太的众人他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啊。我们来看经文的背景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背景啊。我们知道耶稣大概30岁左右开始传道啊，按照四福音的记载呢，他传道工作大概持续了3年半啊，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受难啊。首先的3年呢，他最主要是在北边的加利利传道啊，当然在这3年当中，他有在逾越节有时候去耶路撒冷去过节啊，那是过去的，可是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利利那里啊。然后呢，在这个第七章是一个转折点，从第七章一直到21章啊，这15章的经节里面，就是描写他人生最后的6个月，在南边的犹太地和约旦河东边的比利亚的事工。按照约翰福音前面的1到6章啊，记载耶稣前3年的事工，他走遍加利利传道、医病、赶鬼，行了许多的神迹啊。这些神迹包括在迦拿的婚宴变水为酒，在加百农医好快要病死的大臣的儿子，还有在耶路撒冷毕士大池他医好38年的瘫子啊，在伯赛大他用5饼2鱼给5000人吃饱，这在第6章记载的啊。然后他在加利海上行走，平静风浪啊等等啊。在第6章我们来看这个上下文。第6章呢，耶稣宣告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就是生命，我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他的讲道和他的神迹的中心信息就是一个生命的信息。他宣告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啊，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来到地上是要将死在罪恶中的百姓拯救出来，凡信他的人就出死入生啊，得到永生。因为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和他所做的事工啊，许多人欢迎他跟随他，而且相信他。在第6章的5饼2鱼的神迹之后呢，众人甚至要拥护他做王，圣经上讲说要强逼他做王啊，可见他受到的欢迎的程度啊。但是同时也有许多的犹太人怀疑他的权威，他们在议论他啊，而且不信他。当时的宗教的领袖，像这些祭司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他是采取一个敌对的态度，因为他们受到威胁啊，他们的职位啊，他们的权威受到威胁了啊，那他对他们嫉妒啊，恼恨，而且进一步想要杀掉他。这就是7章1节还有第12节所说的哈，犹太人想要杀他，因为他是迷惑众人的这个背景。第2节说祝棚节近了，祝棚节是犹太人每年3大节期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在每年的秋收冬藏的时候，大概是现在的每年的9月底10月初的时候。这个节气呢持续7天。我们都知道在犹太人庆祝3大节期就是3大节期是哪些呢，就是逾越节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七夕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这3个节期的时候呢是大节期，所有犹太各地的男丁呢都必须从他们所住的地方去耶路撒冷去朝圣啊。从这一次的祝棚节到隔一年下一年的逾越节，就是耶稣受难的时候，这个期间大概有6个月 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六个月。再从第三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如何来回应别人对他的两个质疑和挑战啊。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个对耶稣的质疑是谁呢？是发出这个质疑的是他的肉身的兄弟。这个原文啊是 brothers， 就是兄弟是多数的啊。我们知道在耶稣从童女玛利亚降生之后呢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跟马可福音第六章都有记载耶稣有四位肉身的兄弟，就是雅各、犹大、约瑟和西门。所以呢我们可以确定了第三节和第四节这段话呢就是从这四个兄弟所说的，很可能就是他们带头的年纪最大的雅各所说的。当他们知道耶稣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劝耶稣跟他们一起去，他们软硬兼施啊。他们一开始是用劝告他的，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用硬的方法，就是用批评或者激将的方法对耶稣劝耶稣呢去跟他们一起去耶路撒冷。第三节第四节就是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现代的口语来把这两话再把它发挥一下的话他们应该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大哥，你有这个一个超人的智慧跟能力我们都看到了你这个非常的厉害你在拿撒勒这个小地方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你这边待下去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所以你应该带着我们兄弟去最大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去发展这个祝棚节马上到了大哥这个你知道，这个所有的以色列的全地的男丁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那里是十分的热闹这正是你一个大好机会去显扬你名声的时候你只要在圣殿的广场讲一篇道，露一手神迹奇事，你叫广大的群众看到的时候你就出名了大家就要拥护你做王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兄弟要靠你能够大展宏图所以这是他们兄弟中的话中有话我是把它分析了一下那他们话非常理直气壮的，好像今天在美国你讲你很有这种歌舞的才能的话，你要去哪里发展呢？你要去Broadway 对吧？你在这个纽约的百老汇你能够歌舞出名的话，你就成功了你在中国讲你有一个好歌喉的话，你要去哪里发展？你肯定要去北京北京那个中国好声音一唱出名的话你就成功了所以呢这个他们呢我们看到这边非常的惊讶就是说耶稣的弟弟雅各还有他的犹大后来就是在圣经写这个雅各书跟犹大书的这两位兄弟呢，那时候还不信他，他甚至讲说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讲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当时所专注的呢，他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所带来的号召力和他的名声这个名声是什么？是 fame，F-A-M-E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挑战。他们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名声，在于你是否被人家知道，你被人家追捧你被人家这个称赞那这个第三节你看他说叫人看见，第四节说显扬名声，很明显的就是世人追求的成功的一个同义词所谓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对不对？名声、名气、fame 名望，都是成功带来的副产品就这种成功导向的价值观世界上的人生意义目标就是成功，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成功哪些人是成功而且有名声的人呢？我大概分析了一下，大概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有权力跟有地位的人就好像奥巴马习近平他们是非常有名的人那 啊，这第二种人是有财富的人。好像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很有名声啊，就是比尔盖茨啊，巴菲特，马云啊，中国首富啊，这都是有钱的人啊。第三种人是有智慧和有能力的人啊，好像这个科学家爱因斯坦啊，那个创业大师这个乔布斯啊，或者是杰出的一些运动员啊，演艺的名人啊，电影明星啊，譬如说我们在波士顿纽英格兰都知道 Tom Brady 啊，我们也知道马友友是谁，对不对？我们也知道林书豪是谁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名声的人啊。那这个讲你不是上面的三种人啊，讲你既不是有这个有地位有权力的，你又不是有财富的，你又不是有智慧有能力的哈。不，这个在现在的互联网的时代，你或许你还是有机会可以争取成名啊。听说你在很多的那个 selfie 上面你可以照很多的自拍照啊，在你的Facebook 上面开始争取很多的粉丝啊，争取很多的眼球啊，这样的话你说不定也可以成名啊。我们中国人对尤其是对成名是非常重视的哈啊，就是这个光宗耀祖，对不对？那个然后呢就是所谓的那个暴死留皮，人死留什么，人死留名嘛，对不对？那人的罪性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啊，喜欢自己争取好名声的啊。历史上的第一个人类传扬自己的名声的事件就记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啊。在洪水之后呢人类集体努力建立了一座城和一座塔，叫做巴别塔。为了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传扬人的名，归荣耀给自己。神不喜悦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不得不停工啊。那神把这个众人分布到全世界啊，等那时候有一批人到了中国来了啊，中国人了啊。那我在记得我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是读宾州州立大学啊。那在宾州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全美国有名的一个足球的教练啊，叫做 Joe Paterno 啊。他在美国呢在这个 Penn State 呢，他担任总教练担任了45年，一直到2011年才下台。他保持了美国这个大学里面这个最多场赢球的全国纪录啊，他的塑像啊，还有他的一个丰功伟绩的，都进入到这个美国大学足球的名人堂的 Hall of Fame 啊。那Paterno 有很好的名声在宾州啊，我们都每个人都晓得他的大名啊。那很可惜了，就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及时处理为他的一个助理教练所犯的一个对儿童还有对青少年的一个性侵犯的一个罪，所以呢他就很多人认为他知情不报，所以对他开始攻击他到学校呢因为怕受到牵连啊，所以很快的就是一天之间就把他那个 fire 掉了啊，把他解雇啊。他也惹上了一身的官司跟诉讼，他在这个名人堂的那个塑像呢，还有他的丰功伟绩呢，在一夜之间就撤掉了，完全把他撤掉了，因为认为他是一个不名誉的人所以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呢，那时候已经86岁的这个 Joe Paterno 呢，就在被解雇之后两个月之后，他就因为癌症复发就过世了在他死的时候呢，他流泪对着他旁边的他的一些家人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都在他自传上写的他说我一生的努力为的是让我的名字有好的名声给这个 Paterno 的这个名字呢，这个家族呢有好的名声，谁知道呢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呢，我的名声扫地我被人践踏的一文不值，他就带着这个极大的忧伤在羞辱中过世他的声誉在这很短的时间就是这两个月就从极高点降到最低点，降到谷底，赔上了自己生命。直到去年2015年NCAA 就是美国的足球联会呢才撤销了对他的处罚， 重新把他的塑像放回到美国名人堂，因为发现他是无辜的啊，但是为时已晚了，他已经在这个四年前就含冤而逝了。所以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人生的目的还有意义是什么？你的一生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能在这个短暂的人生的成功和名声是我们的追求的目的吗？我们可以考虑啊。当时耶稣的确有得到世界上的名声和成功的机会，他是为有无人可比，因为他就是神啊，神来到地上，他是有无人可比的智慧和能力。但是耶稣拒绝一切啊，与他使命相违背的啊的一些一些引诱啊，譬如说他在开始传道前，他拒绝了来自撒旦给他的一个，就是撒旦给他看世界万国的荣华啊，来试探他，他拒绝了这个试探。他没有与那个他的兄弟们一起去耶路撒冷，因为这些兄弟们呢会到处宣扬跟他们一起同行的耶稣啊，并且要求耶稣讲篇道，行个神迹啊，显扬名声。所以呢，耶稣等他们走了之后呢，耶稣也暗暗去了耶路撒冷。很可能呢，解经书他很可能是他经过撒玛利亚去的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撒玛利亚不是犹太人会经过的地方啊，他们耶稣这样去的话，可以避免众人的注意啊。在祝棚节期间呢，耶稣就来到圣殿里面教训人。在第十八节他说啊，耶稣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差他来者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在这里呢，耶稣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意义呢，不是靠自己追求自己的荣耀。这些荣耀，地上的荣耀呢，包括地上的成功还有名声，因为这些都是自我中心的，是短暂虚假而且的虚浮的荣耀。人的本性往往是有了成就以后呢，就不免带来骄傲啊，会带来自我膨胀，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在地上啊，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像耶稣在地上一样求神的荣耀。当我们求神的荣耀的话，耶稣讲说，这个人神是真的啊，他的心里面没有不义，他是被神称为义的，是神所喜悦的。请大家不要误会啊，不是说所有的名声都是不好的。那这个名声有两个字，一个字是 fame， 另外一个字叫做 reputation 啊。那圣经上也要求基督徒要有很好的 reputation 啊。譬如使徒行传第二章描写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有好的名声啊，得众民的喜爱。那在提摩太前书也提到说，做监督啊，就做牧师跟做长老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教外有好的名声，有好的 reputation 啊。那这个好的名誉口碑呢，并不是一定是跟世界上的成功绑在一起的。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的结论就是说，信徒要成为世界上的盐和光，你们的光也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关键的一个为何而活啊！基督徒的好名声、好名誉啊，是有关啊品格和生命的啊，不是以追求自己在地上的、在世界上的荣耀，不是以追求地上荣耀为人生的目标。我们基督徒啊的目的是，人生的目的是为追求神的荣耀啊，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呢，看到说，当我们说讲追求神的荣耀，那什么是神的荣耀？什么是为神的荣耀而活啊？当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有些人会有两种错误的解读啊。有一种呢，第一种就是说，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会误解，他们认为说，哦，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我们，为他自己的好处。因为这个，他们认为说神高高在上， 要人来俯伏敬拜他，要歌颂赞美他的伟大啊，好像神一直在高抬他自己啊，像一个专制的一个君王一样啊。这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另外一种呢是相反的，一种另外一种极端的解读呢是信徒的，有些信徒的一些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神本身是伟大，是无限的啊，人去荣耀神是没有必要的啊，也没有这个神也没有人也神没有这需要，人也没有这必要去荣耀神。因为人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啊，神丝毫的一点的荣耀啊。这两种误解呢其实呢都是没有了解荣耀神的真正意义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被创造的啊。在以赛亚书啊43:7就说神说啊，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塑造，是我所做成的啊。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被创造的，我们可以荣耀神，而且可以表现神的荣耀啊。这是正是神啊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爱啊，他是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神不是高抬他自己，他是高抬我们，他高抬我们，让为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为他的好处啊！人算什么？神居然要借着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的身上来彰显他的荣耀，要我们这些软弱人可以与他的荣耀有份啊！这里说啊，这里在以赛亚书经节说到说，我们的之所以被造啊，存在地在存活在地上，是为了神的荣耀，是神所塑造所做成的。这句话就是说指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每天在我们性格上做工，叫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啊。神会改变我们，会塑造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来的败坏啊，使我们与他的荣美有份。大家还记得吗？在诗篇90篇里面，90篇的第17节，他们这个也是摩西的祷告。摩西说啊，说主。我们神的荣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在我们的身上，他愿意神的荣美归于在我们人的身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能够得到神的荣与神的荣耀有份啊！所以呢，这是神在我们伟大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伟大的工作，我们如何被神这样子来塑造，能够到这个地步，使我们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呢？我们发现在旧约里面没有答案啊，一直到神耶稣道成的肉身，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功之后，才有荣耀神的答案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19说得非常清楚啊，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啊。”这里啊就很清楚的更进一步说明神的方法，就是把圣灵就他自己住在我们里面，他要透过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啊。荣耀神啊并不是一个高深的很难以了解的一个很难以实践的一个道理啊。保罗后来接着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啊31节这样说，他说啊，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吃喝是每天最频繁的一件事情，每天我们都要吃喝，对不对？那这是最频繁不过的。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呢，能够彰显出他伟大的荣耀。他说，都要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6这个伟大的宣告，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呀？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这个神在肉身显现有3层的意义啊。第一层意义就是耶稣自己道成的肉身，他在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了啊。第二层意义就是他在他的教会显现，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他在肉身显现啊，在教会里面显现。第3层的意义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肉身上显现。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肉身就是圣灵的殿啊，那神要在我们的肉身上彰显出来啊，这是一个让别人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王的荣美啊。所以呢，我这个就是结论，就是说荣耀神，追求神的荣耀啊，彰显神的荣耀是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啊，这是一个，这个目的都是同样的，就是神可以透过我们被人看见，被人经历，被人来享受。神要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代表啊，透过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耀，这就是荣耀神的意义啊。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是荣耀神的，可以进入到永恒里面。所以你们，我们中国人有讲啊，说这个名由青史啊，中国人是讲三不朽啊，就立德、立功、立言，就可以达到三不朽啊，就是留名千古啊。可是呢，这立德、立功、立言呢、啊，是不能达到永恒的，因为这是时空都会有结束的一天啊。不朽是人靠自己永远达不到的一个理想啊，人的一切的成功跟成就，若是没有神啊，就注定会朽坏，注定会消失的。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呢？只有记录在天上的才有永恒的价值，才会被神所纪念啊。这些名声啊，不管是 fame 或 reputation 啊，都不会存到永恒的啊。我们看圣经上有几节讲到说，是经节讲到说什么东西会存到永恒的，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对不对？这个在路加福音10:20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记录在天上，这是永恒的。然后56:8也说了，说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啊，就是我们为主受苦的一切神都知道，记在永恒里面。马拉基书3:16更说到，说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们地上的人生是为了永恒而预备的啊，所以我们在地上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像耶稣在地上一样，是求神的荣耀。我们在地上一切为了荣耀神所做的，都记录在天上，被神所纪念，与神的永远的荣耀长存啊。所以我们有了人生的一个人生的最大的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坏的问题，为何的答案以之后呢，我们知道人为什么活，为了神的荣耀啊，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确定了这个人生的目标之后呢，接下去就是我们要回答下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如何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在地上活出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是我们人生所依靠的法则啊？我们看第二个对耶稣的质疑跟挑战啊，发出质疑的是在圣殿里面的犹太人，犹太众人。15，犹太人质问耶稣，他们质问耶稣的背景啊，跟他的学历。他们问耶稣说啊，他们就彼此谈论说啊，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他们挑战耶稣，是凭什么可以在那边讲道，可以教导他们？他们质疑的基础呢，是在于他们认为只有成功有名声的拉比才可以在圣殿教导他们。他们要看耶稣的学历跟履历啊。我们看啊，世界上追求他们追求成功的方法啊，不外乎三种啊。分析了一下，第一种方法呢，世界追求成功的方法是什么？是靠着自己的才智跟努力啊，当我们努力去学习啊，当我们有令人羡慕的学历跟履历啊，这就是我们成功的方法啊。第二种呢，就是靠别人啊，靠着他人。譬如说，你有家族的背景，你是富二代、官二代啊，你有很好的人脉的关系啊，你有贵人的相助啊。那第三种呢？是靠着操纵一种神秘的力量啊！耶稣的兄弟雅各跟犹大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啊。 当时呢他们一定像一般人非常努力啊，他们都是做木匠，大概是家族就是做木匠，约瑟也是木匠，所以他们是很努力做一个很好的木匠啊，那么追求做一个这个成功的木匠。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大哥有超人的能力的时候呢，他们就打算靠着兄弟的关系啊根据他这个一个他们是他的亲兄弟的关系呢，而且他们希望能够操纵耶稣之后有个神秘的能力啊，来成就他们的成为他们成就他们成功的一个途径啊。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我们靠着自己的才智跟努力啊，我们也加上家族的背景和人脉关系啊，我们来追求成功啊。中国的民间信仰呢更加上了一个靠那个操纵神秘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成功啊。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这个乡下没有知识的人，现在在中国的企业家里面，这些最上层的这些人里面，他们就迷信这个东西啊，他们会去拜偶像，会去求福避祸，他们要算命啊，要改命，算个命我还可以改命啊，这很奇怪的哈。然后呢，他们还有就是看星象、看风水啊。前一阵子发现很多社会的精英啊，包括这些这个名人啊，这些首富啊，包括马云在内啊。他们对一些灵异大师啊趋之若鹜啊，他们希望这些大师能够操纵灵界，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成就啊。结果这些大师呢一个一个被人揭穿，都是骗局啊。最近这个风水啊在美国也开始流行起来了。我看到网上说啊，这个 Donald Trump 他在盖大楼的时候呢，他都会请风水师来看看风水，来定这个方向，看看地理啊。所以呢这个是风水靠得住吗？啊，我们就在我们教会旁边就有一个餐馆叫做风水啊，谁知道啊？这个风水靠得住吗？其实你只要你是假如在北京啊，你去过这个那个明十三陵的话，你就知道风水很靠不住的。明十三陵啊，是明朝皇帝历代的他的陵寝啊，里面这是一个顶级的皇级的风水啊，他们这个。明十三陵的后面就是这个绵绵的燕山啊，然后呢它南向那个广阔的平原啊，然后呢这个一直到了北京的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呢就是个龙脉，这龙脉一直到北边就接上这个明十三陵啊。他们那个当时他们的风水呢就是希望那个十三陵的这个皇级的这个顶级的风水呢可以保护大明朝代的长安长治久安啊。可是我们知道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啊，崇祯皇帝，他的下场是悲惨无比的。崇祯皇帝最后吊死在煤山，就在吊死在这个中轴线上面，而且还面对着这个皇宫吊死的。那坐落在这个中轴线上的这个龙脉啊这个是清朝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风水龙脉靠不住，人脉靠不住，人脉到最后也靠不住啊。那自己的聪明才智靠得靠不住，也靠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本质上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限的，没有神的人生是有罪的啊，是空虚的，是愁苦的，生老病死这个循环啊，就一直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人就会如飞而去。在十六、十七章啊，耶稣回答犹太人的质疑啊。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得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耶稣不是靠世界的方法来追求自己荣耀，他是凭借的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来求神的荣耀。这里立志跟遵行是放在一起的一个两个动词啊，都是现在式的主动的动词。立志是一种强烈的意志跟决定，遵行是一种委身实行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他不是靠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不是靠他的学历，不是靠他履历啊，他甚至没有用他的神迹来获得他们的认可。他的人生的法则就是靠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来获得神的认可啊。 大家注意啊，就耶稣并不是反对学历跟履历啊，这也是我们地上所需要的。这里耶稣所专注的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我们先遵循这个属灵的法则，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其他的像学历、履历，神都会加给我们啊。我们刚才提到创世纪第十一章，人为传扬自己的名啊，名声建立巴别塔这个失败的例子啊。可是我们再往下看十一章的时候呢，紧接着在十一章的后段呢，还在第十二章就看到一个明显的对比。这好像故意在摩西在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把这两个摆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亚伯拉罕为了神的荣耀，他遵循神的旨意，他离开家乡乌尔，一路跋涉到迦南地啊。他到了迦南地之后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做一件事，圣经记载他就做一件事，他就筑坛敬拜神。他来到神面前求告神耶和华的名，领受神的启示，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看到明显的十一章啊跟十二章，看到一座塔跟一座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这是一个明显的对比。我们都应该来学习亚伯拉罕这种如何而活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那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看到就是到37到39节提供了一个实行的步骤啊。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一看到五个很关键的动词啊，告诉我们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这个细节啊，那个步骤啊。第一个动词就是渴，渴慕神，然后我们祷告，每天祷告能与神亲近，认罪啊，渴慕神的话语，常常对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感到不足啊，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啊，所以这就耶稣登山宝训的第一个福气，就是说啊，邻里贫穷的人，他们就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那这边在真宝训也说到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人必须是渴了，才会产生接下来的行动啊。当我们渴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到耶稣这里来，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了要得他的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渴了，然后到神面前来，我们来喝，我们来领受圣灵啊，我们生命长大成熟，圣灵内住和每天的供应啊，就是从读神的话来祷告啊，来聆听神的声音啊。我们做门徒训练，接受教导，我们听到，我们上主日学，我们来学习，来明白神的旨意，这都是喝的动作啊。那第四个动作是信啊，这个信呢，就是信靠神。以神为中心为首位啊，信靠神是我们啊人生的方法，是一切的根基啊。第五个动词就是流出，就是一个结果了。流出啊，圣灵内住之后，就必然有生命的改变的外在表现。当生命长大成熟啊，满有圣灵的话，就会流出来，满意的流出来啊，流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生命的自然流入啊，像活水的江河源源不断。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圣灵的果子，这是一个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活水江河啊所造出来的一个造福啊，一个活水江河的功能呢，就是造福它流过的地方，使干渴的人不再渴，使一个片荒漠变成甘甜啊。所以啊，这个命令是要我们信徒去能够出去传福音啊，去服侍他人啊，结福音的果子。约翰福音15章16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啊。所以呢在里面我们看到说只有两种果子，一种果子是呢是圣灵的果子，生命的生活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福音的果子，就是神拣选我们有个目的的，是要我们分派去结果子啊，这是结福音的果子。 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给我们这个使命去荣耀神。那我们的信徒呢应当如何而活？我们在地上我们有短暂的一生啊，耶稣指示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这里提到五个行动啊，就是一个渴慕、来到、领受、信靠、流出活水的江河，可以让我们去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信徒一生的一个工作，一个功夫，就是成圣的功夫。圣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圣灵是帮助我们成圣啊，能够遵行神旨意的来源，动力的来源。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在圣经上记载的，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啊，虽然他当时不信耶稣，但是耶稣复活之后特别显给雅各看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提到的啊，特别把雅各的名字指出来说，又显给雅各看啊，雅各的生命因此得到扭转啊，他信了复活的耶稣。在使徒行传第1章记载啊，门徒与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们啊，那包括了雅各跟犹大啊，一起在耶路撒冷同心的祷告啊，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雅各的生命的改变呢啊，也使他的人生的目的跟人生的法则也彻底的一个反转啊。他从一个追求自己荣耀的人，在我们看第7章看到的雅各，从那个第7章雅各变成看到使徒行传的雅各啊。那雅各从他一个追求自己荣耀的人变成一个追求神荣耀的人，他从一个靠自己自我中心的人成为一个信靠神顺服神的人，他是一个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的人啊。这个有记载啊，说雅各因为每天的跪在地上祷告啊，他长久的时间累积呢，他的两个膝盖都长了一层厚厚的茧啊。后来雅各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3位柱石中的首位。我们每次提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啊，在使徒行传提到的话，就说雅各、彼得、约翰，雅各是排第一位啊，他是这3位柱石的首位。后来他也成为这3位柱石里面第一个为主寻道的啊。在他写的雅各书的开始的第1章第1节，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呢？他称呼说啊，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啊。他没有讲他是耶稣的兄弟啊。同样的呢，在犹大书，就是雅各的弟弟呢，他有个犹大书第1章第1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啊。他们都不再提自己的是耶稣，是攀比耶稣啊，就是说是他们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来高抬自己啊。他们都是谦卑的自己，然后呢能够称耶稣是他们是耶稣的基督的仆人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看他们的生命，从约翰福音第7章他们这种生命，到这个使徒行传，到雅各书，到犹大书，你看看他们这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啊，他们的生命都被神所塑造啊。我们现在在最后做结论了啊，抱歉今天时间拖得比较长啊。神的旨意与大使命分开的啊，我们每一个教会啊，个人使命都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啊。我们把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意义呢啊，和人生的方法呢，去传给那些还不知道这个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方法的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在这个洛桑的信约里面讲啊，说是传福音要全教会传全辈的福音给全世界啊，就是 evangelization requires the whole church taking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啊。这过去啊，这个教会的传统呢，是教会会差派或支持一些特别有呼召的宣教士出去宣教，好像一般的信徒的宣教就到此为止啊，他的责任到此为止，我们把宣教的责任外包给宣教士去做啊。 现在呢，洛桑运动所推动的宣教的教会的运动呢，是让每一个信徒都受到神的差派。他们是根据这个约翰福音20章21节，当然大使命这个经节啊，马太福音28章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们现在也在强调约翰福音20章21节啊。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每一位信徒都是被差遣的宣教士。我们每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都会流露出我们天国子民的品格。我们会流露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让世人不仅听到福音，也看到福音，让神的荣耀借着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我们也希望因此众人能够接受福音，悔改归向真神。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在纽约有一个叫做 Redeemer Church, 那个 Tim Keller, 他这个有一个他的一个做法，就是他经常在教会这个主日崇拜之后呢，他就差派宣教士。他说：“我差派你们每一位去做宣教士，在你的工作场合，在你的家庭，在你学校，在你周围，你就是一位宣教士。”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的榜样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借着约翰福音7章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为何而活，也告诉我们人生的方法我们如何而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亚伯拉罕的足坛的榜样，还有雅各和还有雅各和犹大他们的信主后的转变。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中，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主而活。让我们每天也能够遵行主的旨意，靠主而活，完成主所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让我们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不虚此行的一生，是一个蒙你所喜悦的人生。我们也在这里祷告，愿真理堂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愿荣耀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